书接前文，刘邦全是谎言，一个字都不可相信。刘邦善于狡辩，他在欺骗你叔叔，你叔父如实跟你讲的，你不可信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既然黎明的攻击令撤销了，哎，大将军，咱这么办，明天就在这鸿门要大排宴宴。什么理由排宴宴呢？秦国灭了，值得祝贺不？值得祝贺。咱们联军要举行一次大祝贺盛牌宴宴，庆祝胜利。也请刘邦来，看刘邦敢来不敢来。他心里要有鬼，他绝对不敢来。他来了怕命丢了，他要来，他说的那些话值得商榷。你可以当面再问问他，问出纰漏之后，当面就把他斩首，就把他杀了也好。既然军师是这么看的，就按这个事儿办吧。这一切由您去筹备。孙烈，有出戏叫《鸿门宴》，有出电影叫《鸿门宴》，民间传说《鸿门宴》，鸿门宴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么回事。项羽这头全都做好了安排了。翻回头再说刘邦，刘邦跟张良一晚上没睡觉啊，那心提的嗓子眼儿，一直就问什么时候了，二更天了；一会儿又问什么时候了，三更天了；一会儿又问什么时候了，快四更天了。楚营可有动静？没有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如果他们要伸手的话，早就行动了。
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
四方啊，看来项伯回去把我的话带到了，起了作用了。我也这么分析的，项羽肯定改变了计划，听了他叔叔的话了。
哎呀，老天垂青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，那下一步咱该当如何？
主公啊，丑媳妇得见公婆呀，你跟项羽见面是难以避免的。我看这样，主公，你不如啊亲自去楚营，主动去找项羽，名义上是赔礼道歉，解释问题。您就像对项伯说话那样，再深入一些，最好能打动项羽，项羽对您的戒备之心才能彻底消失了。哎，必须得是这样。让我上楚营，那项羽那脾气你清楚，那瞪眼就宰人，我不等于肉尽虎嘴一般，那也得去。这一关是非过不可呀，必须得去。主动比被动强啊。好吧，军师，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，但愿老天再保佑我一回呀、我都带些什么？玉玺，把玉玺带着啊，把账册带着，应用之物我给您筹备，我还陪着你去，你尽管放心。到了那儿你就甩开膀子的表演，说的要情真意切，该哭的地方你就得哭啊，别怕丢人。这你不必交给我，我从小净说谎话了，表演才能还是有的。这个你放心吧，你给我做准备吧。接下来一个问题，灌婴的事儿，灌婴这事儿躲不开啊。刘邦没有办法，让张良带人执行，先跟灌婴交代清楚。灌将军啊，你受点委屈啊，哎，你呀、得挨几鞭子，打的还得重点儿。什么原因呢？为了讨好项羽，不得不定苦肉计。你应该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。项羽这么问你，你这么说；项羽这么问你，你这么说。你把责任全揽到你身上， 你也是替主尽忠了，这灌婴还真不错。
没得说，那沛公是我的恩人，当初我被俘之时，恩公亲手给我解开绑绳啊，没追究既往啊，还叫我当个将军指挥军队，我才两世为人呢、啊、我多活一天都是沛公给我的，抽几鞭子算什么，狠狠的抽，打残废了没有关系。至于那些话，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我不知道项羽怎么问，我得背一背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灌婴背词儿挨揍，定了苦肉计，咱不必细说了。这一顿揍揍的鲜血淋漓呀、啊，不能叫人看出是假的来。一手是坐的伤，满盘皆空，也就是灌婴的身子骨结实。别看揍的那么重，不哼不哈呀。天光快亮了，刘邦一晚上没合眼呢，用冷水洗了洗脸，换了套衣服。张良也抖擞精神，换了套衣服，用绳子把灌婴捆上，外边准备了一辆车，把灌婴啊架在车上，打的走不了了，真走不了了，两条腿皮开肉绽的，拿车送着他。另外赶车的就是大将樊哙，樊哙是刘邦的贴身保镖，咱前文书说过，在刘邦面前他大呼大叫，刘邦拿他也没辙呀，而且他们有亲戚的关系，还是连襟，他又勇冠三军，所以带着他，其他的带了士兵十名，军权暂时交给萧何，叫萧何看家听信儿。他们起身是赶奔鸿门的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一路上谁也没说话，各想各的心事。这灌婴浑身疼痛难忍，极度昏迷，当明白点他还在想那词儿。你看这位忠实不忠实？那樊哙就在想，谁敢动我家沛公，我就跟他玩命，豁出我这命不要了。刘邦想刘邦的事儿，一想项羽那张大黑脸，他肝儿就有点发颤，不知道项羽得怎么问他。旁边放着包袱，带着应用之物，张良眯缝着眼睛，一句话不说，就这样来到鸿门。天亮了，刘邦揉揉眼睛一看，战旗飞扬，啪，项羽的大营跟水波浪相似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，冰山将海，刀枪明亮，军威可了不得呀。到了辕门切近，把车停住了，刘邦不能说话，樊哙说话，各位弟兄们，各位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从坝上来，这是我家沛公要求见大将军项羽，烦劳各位辛苦辛苦，通报一声。哦，刘邦来了，等等，这语气就这么强硬，到里边送信去了。再看保障之中能有几百人就坐呀，联军的各位将军侯爷都在，项羽是居中而坐呀。项羽刚要派人去请这刘邦，没想到刘邦先来了，项羽是出乎意料之外呀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就是几个人，赶着一辆车，车上还有个商号，叫他抱门而入。得令，送信的人转身出去了，到了辕门，把腰板一拔，刘邦听着，大将军令下，让你抱门而入。
是了，您呢？
抱门而入什么意思？走一步报个名，走一步报一个名，不管多远，这嘴不能闲着。刘邦啊，
真会演戏，心里气得咕咕的。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刘邦整理整理衣冠，张良在后头跟着，樊哙赶着车在后边，进了辕门。刘邦高声唱道：“刘邦拜见大将军。”迈一步，刘邦拜见大将军，再走一步，一直拜到大营的门口。到了门口站住了，把门的告诉刘邦、张良可以进去，其他的人都留在门外，不准进。刘邦在前，张良在后，等进了中军保障，一看，哎呀哎呀的，全是人。一个个是盔明甲亮，佩剑悬刀，杀气腾腾。往上边一看，虎披金交椅，项羽是居中而坐，居高临下呀。旁边坐着军师范增，其他的战将那就多了，气氛相当紧张。刘邦一进大帐的口，腿一软就跪下了，张良跪在他身后，用磕膝盖当脚走，噔噔噔噔噔往前爬，爬到帅案的前边，刘邦这才止住身形，往上再次叩头：“小可刘邦拜见鲁公千岁大将军，大将军好。”奔奔奔，磕头带响，张良也不例外，也磕头了。项羽虎着脸在那坐着看着，下跪何人？小可刘邦是也。哼，刘邦你可知罪？
我知罪，我太知罪了。
你知什么罪？你讲讲，叫大伙听一听。
哎呀，我错用人了。我本来派灌婴守函谷关，是为了安民，迎接大将军。可是这个奴才违抗我的军令，不但不那么做，相反还假冒是我传的令，阻止大将军进关。你说可杀不可留啊！因此我罪孽深重，我错用人了。我把这个奴才已经带来了，交给大将军发落。
这人叫什么？
叫灌婴。
现在何处？
就在外边，叫我打的动不了地方了。本来我想杀他，但是一想死人口里没有招对，留个活口的你好审问，真相好大白于天下呀。就这么我留了条狗命，现在就奉献给大将军，
把他架上来。把灌婴给架上来了。
哎呦，大伙一瞅，浑身是血，跟血葫芦差不多，那发髻上也是鲜血了，面色苍白啊。是个汉子，但是打得太重了，一瘸一点，有人架着往这一扔，扑通往两旁一闪。项羽往下看了看，
你叫灌婴
啊？不错，我就是灌婴。
我且问你，你守函谷关之前，刘邦怎样向你交代的？你要如实的给我讲来。
回大将军的话，我家主公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叫我带20000军兵去函谷关安民，怕土匪骚扰。同时我家主公还交代的清楚，联军一到，特别是大将军的驾到之后，让我大开函谷关的关门迎接大将军，把大将军的队伍直接引到鸿门。原话是这么交代的。
那你为什么不执行啊？哎，为什么阻挡我军不准进关？
回大将军，我罪该万死啊！
一呢，我想讨好我家主公，我想给我家主公溜须拍马，显示沛公队伍兵强马壮，我有这种虚荣心和自尊心。第二呢，我也不怕您生气，我知道您号称天下第一的高人，武功盖世啊，我有点不服气，我想跟您比试比试，看看我的武功如何。出于这种心，我才办了这种错事儿，我是罪该万死，您看着办吧。项羽这人爱听这样的话，谁捧他他爱听，也不光项羽，咱一般的人也爱听好话，那玩意儿呛着的话难以接受。项羽这气儿就消了一点。那后来怎么样？后来真格的一碰真格的，我就完了，我怎么能阻挡得住大将军的军队？大将军从我背后下手巧取函谷关，我只身逃跑回去交令，就这么的跟我家沛公这一说，沛公是破口大骂，说我误了大事，理解了你们弟兄的感情，我真是罪该万死啊。因此沛公一怒，才抽了我100鞭子，还把我送到大将军的营房，求大将军发落。大将军您看着办吧，谁让我做错了事呢，虽死无憾，您把我碎尸万段，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，您就下命令吧。行，够个爷们儿，够条汉子，忠于自己的主人，做点过分的事情情有可原。来人，把冠将军的绑绳解开，军中的好药给他上一点。刘邦，我可以派人把冠英送回霸上回去养伤，你看怎样？
哎呀，我替冠英谢大将军不杀之恩，谢大将军。
拿下去。冠英的事儿处理完了，刘邦多会来事儿，一伸手在怀里头把玉玺拿出来了。这玉玺是秦朝的传国玉玺呀，上头有个金罩，里边是玉的啊。那玉玺那块玉那就价值连城了，上头有8个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刘邦爬着离着帅岸不远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大将军，这是秦国的传国玉玺，我收缴了，我给您保留着呢，现在大将军来了，请您接玉玺吧。项羽拿过来看了看，毫不介意，往帅岸上一放。
刘邦，
哎，
大将军，我且问你，你先进的关中，你有没有心要当关中王？说实话。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天大的冤枉，天大的冤枉啊！
列位明公啊，大家可以分析分析，我刘邦甚等样人啊，我出身小吏，无非做一个小小的亭长，我无德无才呀，我怎敢当关中之王啊？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楚怀王当众宣布的，谁先进关中，谁先进咸阳，就是关中之王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虽然我先进了咸阳了，我是前部先锋官，给大将军开道而已，可到了咸阳之后，我立刻封存了库府，金银财宝纹丝未动，其他的东西全都没动，就恭候大将军你驾临咸阳。鸿门宴，鸿门呢是个地名，宴是宴会的宴，你听着多喜庆啊，鸿门宴又响亮又好听，但是内涵不一样。
就因为项羽想借助鸿门宴干掉刘邦，暗藏杀机，所以打那之后一提到鸿门宴仨字儿，就意味着有杀机，没安好心。平常唠嗑，电视剧电影经常出现，怎么请我赴鸿门宴，就是这意思。其实这个主意啊，是项羽的军师范增出的。范增从见着刘邦那天开始就没拿他当好人，这范增啊火眼金睛啊，老头子就发现这刘邦办事情说话也好，虚的占多，实的占少，这是个伪君子，口不应心，应多加提防。暗地之中没少提醒项羽，也说了不少刘邦的坏话，举了不少的例子。但是项羽这个人有主见，不爱听，往往也不执行，所以范增是干生气没咒念。就拿这次鸿门宴来说，也是范增给出的主意。宴会嘛，是应该进行的。秦国亡国了，六国又复兴了，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都复活了，值得可喜可贺，在鸿门设宴款待这一胜利这些人。但是唯独刘邦例外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